爸爸，谢谢你。
好，
借着这2017年的这最后一个安息日盛会，是我们两岸四地的华人弟兄姊妹一同来歌颂敬拜你的唯一的真神亚威。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所有华人教会和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感恩和感谢，谢谢你这2017年保守着我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度过了这美好的一年。主耶稣，就求你继续用你的圣灵来带领着我们今年和我们明年的前进的道路，用你的圣灵来带领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走你的天路，走你的正道，走你的真理之道。祈求你的圣灵继续把我们台湾、香港、大陆和我们莆田、福田和世界所有的华人的弟兄姊妹的心连接在你同一位真神亚威的里边，连接在你的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里边。祈求你圣灵动了奇妙的工作，从岁首到岁末来看顾我们，看顾我们的家人，看顾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家人和每一个兄弟姊妹，是谨守我们的言行，遵守你的旨意，遵守你的诫命，遵守你的律例简章，遵守你写在圣经里的每一个真理之道的生命之道，让我们一同来进入到你的光荣里边，进入到你的荣光里边，进入到你的真生命、真永生之中。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感谢、感恩，把今天的沙巴上午的时间都恭敬地交在天父阿爸的手中，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两岸四地做你的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华人教会做你的奇妙的工作，在我们整个属于你的自己的真以色列、真犹太、真圣徒当中做成你的奇妙的合一的工作。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感恩感谢，乃是奉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非教会的林传道来分享讲道，把时间交给我们台湾的林传道。
好，请翻开圣经生命记第三章。
请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三章。
3:23。
3:23。
好，请桃园教会那边的弟兄啊，来念从3:23念到4:20。
23:23开始，咱们桃园
4:20。
读到4:20，是我们桃园教会先读还是？
啊，请一个人来读就好，这庄敏弟兄来读好吗？
庄敏，由我们吴传道。3:23，
生命记3:23。
第3:23这一段。啊，接续上一次，当摩西他自己带着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个旷野的路，得胜了两个亚摩利的王，一个是西本啊，西斯本王这个西宏，一个是巴山王二。之后呢，把这个土地就分配给两个半支派之后。然后最后他保罗摩西他自己又来谈到，他在分完土地之后，那就准备要过约旦河，要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区了。那摩西他自己先谈到，他今天要带领以色列人啊来到约旦河边了，已经要过河了。然后神当初 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在民数记因为米利巴水的事件，神就对他说他以后不得过约旦河去进到迦南地。所以摩西这里他继续的向神来恳求，虽然在民数记那时候摩西也知道神不让他过去，但是他一直还是盼望要能够过去约旦河，到看到这个迦南美地。经文就在记述的记载摩西跟神之间的对话，这段的对话是也可以说我们看到的是第二次摩西自己提到神不让他过去到约旦河那边的理由是什么理由，这是第二次的提到。第一次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提过了，在第一章以色列人因为要窥看迦南地而失败的时候，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进去，这个过程中他摩西已经有特别提到了，因着这样的缘故神发怒了，连摩西自己也不可以进去到那个地。在第一章的37节，摩西第一次的提到这件事情，这里是第二次摩西又再次的提到神也不让他因为他们的缘故向他发怒不让他过去那我们在看第四章的时候，其实在第四章神也再次的有提到神不让他过去也神的向他因为以色列民的缘故神也再次的发怒不让他过约旦河去进入到迦南地。所以连续三次在一章到四章，也就是说生命记的一开头，摩西就连续提到三次神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向摩西来发怒不让他过约旦河。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次，一次又一次再次的讲，一方面来表达摩西自己知道他确实他有所不足，他患了达不到神心意让神的荣耀亏缺了，不光是在米利巴的事件，也包括在窥探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的这个事情上，这他都达不到神的要求。那这两次的事件不断的被提出来，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稍微了解到经文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先说一下圣经旧约中所提到的以色列人跟迦南地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今天在新约的人到底他们的关系跟我们之间，对我们来讲它是什么意义，这个我们要先厘清，我们才能够从旧约中当他提到这一些历史的事件对我们来讲它有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以色列人是神特别拣选的，今天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每一个今天我们的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得到神的救恩的人，我们也是特别神来拣选我们的人，我们都是特别蒙拣选的族类，我们也因着这样一种拣选，神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成为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神也对他们说，当神跟他们立约，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好，就拣选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跟我们都是一样的，那既然都是一样的，神向他们所应许的迦南地，就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我们不可能再用迦南地这个属地的成为我们的应许。那到底迦南地的意义对我们来讲 圣经其实在新约中他不断地提到，我们得以进入到基督的里面，我们因着受洗认罪悔改就归入基督，然后再跟归入基督的死，然后再从水中升上来的时候，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归入到基督的复活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应许是迦南地，是基督的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那真正的说，我们说在基督里，在基督比较具体性来讲，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在圣灵的里面啊。所以在基督里实际上它等同就是在圣灵的里面，迦南地就等同我们要得到圣灵。那今天实际上又另外一面来讲，在圣灵里面实际上就是谈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迦南地，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就等同我们今天要进入基督里，要进入圣灵里，要进入教会的里面。以色列人即盼望脱离埃及之后，就是要进入迦南。今天我们是脱离罪之后，我们也是要进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能够进入基督的身体，就等同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一样。好，这是就第一个层面来讲。那以后在迦南地的里面，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第四章，神颁布律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在第四章里面他会不断的重复强调一点。神颁布的律法最重要就是让他们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去来遵循。今天对我们来讲，那我们神把这样的启示，透过耶稣基督把神的话语的启示启示给我们这一些被特别拣选的族类，我们的目的也是要能够进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来遵循神的律法典章，这是相同的一个条件啊，相同的条件。但是圣经也有给我们用迦南地，也有第二个层面啊，迦南地也有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迦南地也表示它是属天的产业，它不是只有光谈到属地的在今世里面的产业而已，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得到的在基督里，也就是在神的国度的里面，真正的成就是属灵的，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迦南地，也就是当我们死里复活之后，当我们死了，我们复活了，我们到了进入到真正属天的国度的里面，在天上的那一个真正的国度的里面，迦南地它所代表的第二个层面是这个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两个层面来看摩西为什么不断的祈求神让他进入到迦南地去。第一方面，摩西他期望今天他所颁布的这些律法，他期望能够照着神所原先颁布的目的，还能够进入到迦南地来，在迦南地中间来实行神的律法典章。这是摩西他为什么盼望，他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他一直说，我那个地真的是美地啊，是一个美地啊。他在25节他说，他希望说看到那个美地啊，而那个美地呢，那个美地是什么美地呢？就是约旦河那个美山啊，美好的山。所以他期望今天进入到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是非常美好的。那这个美好是在于他能够在这个地的里面真正的来照着律法所颁布的他来遵行，这是摩西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在旷野的里面，摩西所颁布的这些律法很多的条款，实际上在旷野里面他们是不可能照着摩西的律法去遵守的，尤其是在节期上面，还有在很多的其他的规定上面， 实际他们在旷野地的里面，他们是不可能照着这些律法的内容他们来遵守的。所以要能够真正遵守这些律法，只有进入到迦南地区。同样的，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对神的律法典章也是一直我们要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才有可能遵守这个律法。今天长老为什么他一直要强调说我们要有一个实体的教会，一个实体的教会，大家一起在一起，大家能够一同居住在附近，在周围，大家在一同在每天能够一同聚会，一同敬拜，一同感谢，一同生活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一同生活的时候，律法所规定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落实，不然我们个人各归一地，各居不同的地方，虽然我们在安息日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我们特别分别出来，我们透过这个现在的科技网络，我们来一同聚会，一同听到彼此的声音，但也不过是在这一天的里面，实际上我们看不到对方彼此的面孔，我们在食物上，我们在其他的层面上，我们都不能够真实的聚集在一起。实际上我们说基督的身体被分割了，确实我们就目前来讲我们确实是被分割了啊。所以就第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身体来遵守神的道，但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仍然是像旷野的里面，我们今天好像跟以色列人是在约旦河边一样，我们应该要像摩西一样极力的向神求，我们能够进入到迦南地，我们能够进入到基督的真正的一个身体的里面，那我们才能够遵守神的道。好，然后我们这样的了解，我们就能够明白摩西他的祷告为什么这么样的迫切，他不断的向神求。当摩西向神求，求了之后，我们发现到神非常的不高兴，他这样向他发怒了，好像摩西这个祷告神不喜欢，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审判的话已经向他说了，既然说了，你就要凭着信心来承受这个刑罚。这是摩西他要跟我们说话的第二个意义。摩西他知道，他也认罪悔改了，他也知道迦南地非常好，他能够在那里遵守神的话，但是神对他的审判的话已经说出了，你就要因着信心来承受这个审判的刑罚。这一点上是很多的人他做不到的。以后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其实圣经也不断的强调这一点，以色列人当他们犯了错，神对他们行出审判的话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拒绝神的审判的话语，他们不愿意处在神的审判的话语的状况下。就说我们用一个例证，最大的例证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不愿意曾在巴比伦里面来待，或者说他们在被掳之后，他们不愿意凭着神向他们所应许的70年到了，他们要放下一切归回以色列。很多的事件都来讲明以色列人对神审判的话，他们不愿意凭着信心来承受。今天我们谈到这样的话，在新约中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话语。神的审判一临到，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的罪，承认罪的第二个层次就是你应该愿意承受这个罪责，你要付出代价来弥补你所犯的罪所带来的这些刑罚。当你把这些刑罚弥平了，你才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 而很多的人却不愿意做这第二件这个好，除了我心里认了罪之后，我要去付的代价，很多人就不愿意去付，所以他的认罪悔改就真的达不到神的面前。好，我们看神摩西讲了这话之后，神向他发怒了，不让他进去。不让他进去的目的，我们要用另一个层面来讲。既然你是肉身进不到迦南美地，那就要凭着信心来仰望。就像他的列祖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一生中他仰望能够得到迦南美地，他也在迦南美地里面旅行，但是他就是得不到一块地，最后他只有透过这个为了要埋葬他的妻子，他买了一块地。他除了买了这块地埋葬他的妻子以外，他就是得不到一块真正是属于他的迦南地。希伯来书就说，亚伯拉罕就因着信心仰望天家，仰望天上的真正的迦南地。我想神今天透过这件事情向摩西所说的话，说你爸，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你的肉身你是进不了迦南地，那你只能够凭着信心来仰望那属天的迦南地吧。神大概只能够向他应许，只能够容许他这一点，所以你肉身进迦南地你就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所以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神就只向他说，你只能够上这个披斯加山顶来观看，你只能够很遥远的来看，就如同圣经上所说，我们是凭着信心来看，你是远远远料的那个迦南地。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来瞭望天上的家乡，天上的真正的迦南地。神要摩西这样做，实际上也是要我们这样来做。所以今天我们在迦南地是第一个层面，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我们应该渴望赶快进入到这个身体的里面。另外我们也应该仰望第二个层次，在天上的迦南地，这是神向摩西所说的话。摩西这样的恳求他有所依据，摩西的恳求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向人说话，他在二十四节的里面这句话很有意义。他说神曾经向他显出，让他看到了。神让他看到什么事情？第一个，神让他看到神的伟大以及神的强有力的手。我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话直译哈，我们和本把它只是说换作说是大力大能，大力大能。那其实原文的话，它是第一个是神你的伟大，而你强有力的手。也就是当摩西以前经历神在埃及地以及在旷野里面让摩西看到神的伟大，也看到神那大有力的能力的手，他的所行出的这些种种的神迹奇事。好，摩西看到这个，他知道他看到这个。再来他又继续讲，他说在天地间有谁，是谁，谁是神，我说天地间谁是神。我们和本把它说在天上在地下有谁，有什么神像你。好，第一个神是谁，天地间神是谁。 这个神，他说这个神就是什么，就是形式像你的作为，并且像你的这个勇力的力量，你那大能的勇力一样。也就是他不断的在重复的强调，今天他所看到的这位神是那么伟大，那么强有力的手所行出的神的作为，神的这个勇力，没有天地间没有一个神是像他的。他先把神抬得很高啊，神你这么好啊，你都到我看到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这么多大能了，我都看到了，难道不能够再让我看看迦南地吗？所以26、25节就说，拜托啊，那让我过去吧，看啊，看到那个美地啊是这么好的，他向神来祈求。所以他摩西的祷告的祈求，他求看见，以前你让我看到了，那以后呢，也求你让我以后也看得到。好，我们要了解摩西用这个看这个字眼，先前的看以及求神让他以后也能够看，看的为的目的是能够过去啊，要一定要过去。好，我们从26节这个经文所显露出来的，你既然说要看，也有说要让你过去，神就用这两个字眼看跟过去来回答摩西。所以神一开始就说亚威动怒，亚威动怒，亚威因的缘故向我动怒。动怒这个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过去，过约旦的那个过去，那个同一个字。不过这个字它是用使役官身，那因为使役的官身，所以它变成转义了，就变成是一种动怒的意思，神发怒的意思。好，作者就故意用这个词来谈到亚威神对摩西因着以色列民的缘故向摩西来发怒。好，神发怒就不听摩西今天向神所祈求的，他就说了这些话。好，从26节开始后半句，他说了：“爸，不要再向我说这样的事情。”这句话够了，不要再加增对我说这件事情。也就说了，够了，不要再说了。神是狠狠的就马上回应摩西一句话，你说的太多了，你好像摩西的祷告神不愿意听，而且是神会发怒，好像你祷告的过多了，我已经跟你说不可以过去，你就不要再祷告了，你好像不听，你仍然在求，那神就发怒了，好像你听见我的刑罚的事情，你竟然不愿意接受，神就发怒了。不要再我再提这件事情哦，这个用罚，这个用罚，它的用词希伯来文的用罚，跟第四章的第二节那里谈到说，我所吩咐你们的话，您不可再加增，也不可删减。那个不可加增这个字，就是这里神所说的不可再提，不可再提。你们对神的话语不可增添，不可增添也包括神今天的一切律法典章的话，它更包括神对摩西所个别启示你要刑罚的，我对你所判出的所判的一个刑罚，你就要接受了，不要再有所再计较，再跟神辩论，不要，不可以，这种事情不可以的。好，当神说了这样的话之后，神就说，你上山看，你既然要过去看，神就让你上山看，看什么？看你不可以过去的那个地。 哦，神就很有趣的来对他说话，摩西说容我过去来看，那神就说好，你去看，不过是去上的那个座山去看那个你不可以过去的那个地方。说完这话之后，二十八节，神对摩西继续讲最后这次的吩咐。他特别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工人的传承的问题。好，工人的传承又让我们再次回到第一章。当摩西特别提到第一章，他自认为他的能力不足，他不能够去管理以色列民这么多哦，所以他就要求说，你们要另立的一些长老、一些十五长、百夫长等等的来管理你们。也就工人他要有分配，适当的工人来配搭摩西。这是在第一章。那在第三章最后的时候，神又继续吩咐摩西说，因为你不可以过去啊，就要另立一个工人来接续你，带以色列人过去。所以工人的传递在这里特别吩咐摩西要去做这件事情，而吩咐的对象是约书亚。约书亚特别勉励他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他壮胆，也就是要让他很勇敢的来带领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过去来继承那一块神你要所看到的那个土地。好，他又再次的看，他要去带以色列人过去的是要过去到那一块你今天看到的那一块地。神又再次说，你又再次的看。所以哦，我们光光这一节，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哦，你会发现到，就希伯来文看出现四次，
尽量提
过去
这个参考，
对，出现四次，这是非常故意的一种强调啊。好，我们再次的回到说，神特别吩咐摩西对约书亚要壮胆。这次这个我们以前也说过，好像约书亚这个人很胆怯，光经文要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的经文哦，经出现太多次了，好像今天的征战约书亚真的很胆怯，所以要不断的鼓励他，带领他过去，带领他让以色列人啊，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过去去征战。好，要过去的这块土地，得到这块地，他特别强调这块地是什么地，土地是一种承受的土地。承受我们都知道，这个字应该换作说继承，这好像是父亲啊留给儿子的一块啊，这个那个才叫做继承啊。圣经谈到以色列人要得到迦南地，他都用这个字眼来谈到这个土地哦，好像是神，是父亲他留给他的子孙的，所以他这些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孙，他们来承受这块土地，来继承这块土地。他用这样的角度来谈。今天我们来讲，我们今天也一样要来承继天上的产业。在新约的时候，使徒们他们也是用同样的字眼，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既然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一样是要来承继天上的产业，都是用相同的字眼。那表示说，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能够创造出来的啊，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神给我们预备的，就如同神预备以色列人这块迦南地一样。所以神今天特别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种应许，但是当然得到应许的人，我们也知道他要像以后经文所强调的，虽然是神所预备的，你却是要凭着信心去征战，来攻 称赞得为产业。所以圣经它用两个层面，第一个，土地是神让你去继承的，神预备好的，那不是你自己去创造出来的。第二个，你要得到这块地，你却是要你自己亲身去征战，凭着信心去打败这些仇敌，你才能够得到这块土地。今天对我们来讲，新约的人，我们都知道，保罗说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今天真正要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撒旦要透着我们的肉体，要来得到我们这个人。我们今天要透过圣灵，要得到我们这个人。真正得胜的是我们这个人。当我们得胜这个人，我们才得胜到真正的产业。所以神的产业又是透过我们今天去征战得胜了，神把真正的属天的产业赐给我们这个人。所以这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的人，我们也不断的强调恩典派的人说，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得到永生。他就说，那我好像我们今天来到迦南地，这些迦南的这些外族，他们就自然死亡，我不需要去打仗，这些人通通死光光，我就得到迦南地。实际上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进到迦南地一定要去征战。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征战的地步。你没有征战得胜，你就是进去了，你也会死亡，你也得不到这块地。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神今天给以色列人的跟给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神的行事准则都没有改变。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啊，经文的架构我有铺上去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基本上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同一个段落，它是一个重复的主题。L1 到4跟5到8，它的主题是相同的，它都在强调叫以色列人今天听到摩西所教导的这些律法典章呢，他们又都要好好去遵守。这是他最中心的一个话语的目的。好，那中心要遵守，你要遵守呢，神让你去遵守这一些话语的目的，第一个是让你存活，第二个你能够进去这块地，第三个你能够承受这块地为业。这是神透过摩西教导以色列人的律法，当他们去遵守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们可以存活，他们可以进去，并且可以承继这块神所应许的这块土地。这是神颁布律法的第一个目的。那这个得到这块地呢，得到神的律法典章，他谈到一个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对律法不可以有任何的增加跟删减。我们知道律法的增加跟删减哦，这样一种讲法，在新约的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当耶稣基督在山上的宝训的时候，马太第五章第十八节，这句话我们应该都很熟啊。律法的一点一画，我都不可以删来增添啊。其实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他引用的就是引用在这里所谈到的，神的话不可加增，也不可删减。因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作者谈到最后结束点， 在22章18节到19节，他特别也提到这句话，他说人今天读了这个启示录这一段的话语，他不可以去增添，也不可以去删减这些启示的话。那启示录的作者实际上也是按照生命记里这里所讲的话他来谈的。其实新旧约圣经的先知也都有提到这样的一种对神所启示的话，我们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删减。耶利米书26章2节有提到这样的一种话，传道书3章14节，箴言30章6节。其实很多了，其实很多地方都有提到类似的这种对神的话，你要极度的关注，不可以任何的增添删减。这样的一种话语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话他不可以改变，不可以改变。之后呢，我们看从3节到4节，摩西他说完这些话之后，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巴利比尔的事情。巴利比尔的事情是在民数记民数记第25章，民数记25章那里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当他们在那个第十天就是十天的事件。那十天的事件发生这件事情，让他们去敬拜那个巴利比尔这个人这是一个当时的摩亚人所拜的神明，摩亚人。摩亚人曾特别说，你们不可以去占领摩亚人他们的土地。好，他们就不去占领摩亚人的土地，结果却是受到这个摩亚人他们所拜的那个神明巴利比尔的诱惑，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拜的巴利比尔，然后跟那些庙祭通奸犯罪犯奸淫，然后就有十庭的事件产生，然后神就透过这个击杀以色列人24000人。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今天很多的人因为看到外邦的神明敬拜我去拜这个神明竟然可以放纵我的肉体去跟这些庙祭来发生关系，这非常好拜了一个神明可以放纵自己的身体跟女人来发生关系，他们很多的人就去跟这些女人发生关系，结果这些跟随在巴利比尔之后的人就被神击杀了。那另外一个他谈到的，当你们另外一些人呢紧贴在亚威后面的这些人，他用了另外一个字，就是专靠亚威你们神的人。专靠这个字有一种黏附在后面跟什么东西相黏在一起的。第三节那个是跟随在巴利比尔的后面的人，跟在他后面的人。第四节用黏贴着亚威神的黏贴在一起，跟亚威神黏贴在一起的人，还有这两个，一种是黏在巴利比尔的后面，一个是黏在亚威神的后面。这两个词很有趣圣经有同样的地方出现的，同样用这个词，两个一起出现的，耶利米书13章11节那里也提到，对亚威神我们要紧紧的跟随在他后面，要黏附在他耶利米书13章11节。那耶利米先知他也故意用这样的词句来提到，我们对神然后要紧紧跟随在神的后面，黏附在神的后面。其实这个字眼以后耶稣也谈到说，那跟随他在他后面的人，福音书也有提到用这样的类似的词句 啊，我们今天是跟门徒，那时候是跟随在耶稣后面的人。什么叫门徒？就跟随在耶稣后面的人。那以后这个使徒他们也说黏附在耶稣的，我们今天是紧紧黏附在基督的身上的人。这两个词句在系列中也都有被用到。那今天到底我们是黏附耶稣基督的人呢，还是黏附在那个巴利比尔那个假神的人生的人呢？那这两种人他们就有不同的一个后果的产生。摩西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来警戒以色列人，今天听到神的话，他们都已经听到律法典章了，都听到了。那你听到之后，你有你的作为是什么作为？你是黏附在亚威的后面的人呢，还是去黏附在那一些假神的后面的人？他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说的哦，今天这些话不是对那些外邦人说的。同样的，今天我们说救恩之后，圣经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人说的，神的启示是对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了，那我们到底对神的话我们的回应是什么的回应？是相同的。很多的人他们说旧约是跟那些犹太人说的，不是跟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说的，他们就把自己排拒在神的启示的下面了，他们就拒绝了神的启示。当人拒绝了神的启示，他就跟神的应许就没有份了。所以我可以说，我可以决断地说，这些人跟神的国度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们自己自觉于国度以外了，自觉于神的启示之外了。好，第五节到第八节，摩西又再一次的同样的比划，再一次的说，他说我教导你们的目的呢，是让你们进去到那个迦南地，能够来遵守这块这个神的律法典章。他又再一次的重复强调，你得到这个律法典章，就是要到应许地去遵守，你要在进去的得到的那块土地来遵守。好，遵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当你有这样在这个迦南地里面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时候，他特别有一个见证，就是说会见证你们的选民们都是非常有智慧的，能够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他们才证显他们是真正有聪明智慧的人。即使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在箴言在诗篇的里面都不断地去强调这一点。箴言说敬畏亚威是智慧的开端，长老也不断跟我们强调亚威的敬畏实际上就是指亚威的律法。当我们了解亚威的律法，知道亚威的律法，那就是智慧的开端。它等同就是跟呼应这段经文所谈到的，当你们能够去遵守这些律法典章，都显明出你们是聪明智慧的人。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见证。再来七节跟八节，他用一种问句来向以色列人自己来自问自答，有哪一个国是这个神自己亲自来亲近他的？当我们向他来呼求的时候，哪一个国他像他一样来亲自来赐给这样的一个国有这样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律法来赐给他？就像就是我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律法典章，有哪一个国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律法典章？好，这种自问自答实际上他 就有一种说不是没有了，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有这样的啊，能够神今天来向他啊亲近，神能够啊有了一个人一个国家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律法典章赐给他们的。所以七节到八节，摩西其实就反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今天得到这些律法典章是非常大的福分，能够遵守律法典章，知道律法典章，是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福分的。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外邦人又能够重新的来读这些律法典章，来认识律法典章，遵守律法典章，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任何人向我们得到有这么大的福分。这种福分是当我们向神求，神就会亲近我们，就像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一样的。只要你们第七节说，神是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神就会跟他们亲近，神会靠近他。再来，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那甚至于当神会把神的公义的律例典章来赐给我们，神会把这样的一种公平公义的话来向我们启示。所以神的亲近等同神把神的律法典章向我们摆在我们眼前一样，当我们愿意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愿意赐下这种福分给我们。好，我们看第二段，十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第九节是一个中间特别再次的啊，他再一次的向以色列人显明，特别来说话。第九节这一段哦，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良好。就希伯来文这对话的话的意思哦，他原来是说，唯有你们哦，要去防备你们自己，要去看守你们的魂，看守你们的魂，或是说防备你们的魂。他原文哦是用两个同样的字，两个同样的字哦。这个同样这个字原来就是投以极大的关注来看守来护卫，重复出现，重复出现啊，一个是用祈使句，一个是用命令语气啊，所以是要极大的投以极大的关注来啊，来对于啊，为了你们自己要投以极大的关注，再来要投以极大的关注去看守你们自己的魂，你们自己的魂，所以你们自己的魂就是你们自己了。所以为你们自己要来看守，也要来看守你们自己。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就是说你们自己是一个被看守的对象，不是去看守敌人，不是去防备别人，是防备自己。简单来讲就是不要让你自己去犯罪。特别这里用的一种用法是唯独是这样的，唯独是这样的。这个唯独这个字在第六节那里，那里我们河北把它翻作是真是有智慧的，比如说这国真是有智慧的，那个真是那个字，那个字这个字原来意思是唯有的，唯一的，唯一，唯一的有智慧的子民。以色列人今天有律法典章，他们才是唯一有智慧聪明的，其他都不是有真正的智慧聪明的。 那同样这里第九节，摩西继续用同样的这个字眼。那好，你们是唯一有聪明智慧的人，那你们要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去看守你们自己，不要去犯罪。有神的应许，这是第一个条件。但是第二个条件是你要真正去遵守，把它落实，你不要去犯罪，那你才能够让这个应许，让这个话跟我们是有益的。所以不是知道了就好，知道还要就能够行出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我们特选的子民，基督的拯救给我们了，这是应许。但是这个应许是要你真正的去行出跟基督一样。所以保罗他会不断的跟他所传讲福音的这些对象，他透过书信跟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也就是基督今天他所做的达到完全的地步，保罗说他是效法基督的，他也达到完全。好，他也要求这些受信者，你们也要达到完全，跟我一样，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也就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来遵守到完全。神在旧约中要求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在新约也要求这一些在基督里面被呼召的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是谁？我们自己。我们要自己防备自己，不要去犯罪。好，他这里说犯罪的目的呢，免得，第一个，免得你忘记，免得你忘记。那表示说今天很多人确实会忘记神今天所说的话，也会忘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行出的这一些种种的这种恩典的事迹。他说免得你们忘记你们眼中看到的，也就是他们以前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呢，神与他们同在这些事情他们会忘记。其实今天很多的信徒也都是会这样的，很多的人他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真正经历到的神跟他们同在的一种经历，可能是神迹奇事，可能是各样的神的应许答应他们祷告，他们都亲自经历过了。好，在初信的时候的祷告神听了，但是以后人常常就会忘掉，人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像神这样的纪念神当初赐给他的恩典，然后就被世界磨成的这个世界的样式，就离开了这位基督。所以摩西也这样来说话，第一个，你不要忘记你们以前所经历过的，你们已经看到得到的恩典，不要忘记。第二个，也免得转离，从你们的心来转离。我们和本把它说是转离你的心啊，转离你，离开你的心。也就是说，原来你的心原来本来是要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结果今天又受到引诱之后，我们就从我们这个心离开了，转离了，而趋向于今世里面的种种的啊肉体的欲望。啊，摩西特别特别要来向以色列民再一次的来诉说，今天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要转开我们原先向神所立的这样的一个志向，不要离开，不要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之后呢，从第九节开始，九节到第十节，我们所强调的，他 特别强调山上的一个应许，在山上的一个应许。这个山上就是西乃山，也就是何烈山。何烈山的启示，他再次的来强调何烈山的启示的重心点，他让以色列人重新回想这一点。第一点，第十节，是神呼召你们来的，来的目的是做什么？要来听神的话。而这些话是什么话？就是让他们来学习敬畏我。这是第十节摩西所说的，在山下得到的这个西乃山下所得的启示，是目的，启示的目的的最中心点，就是要来学习敬畏亚威。简单来讲，律法的最中心点就是来敬畏神，并且也要教他们的子孙也一样要来敬畏神啊。这个是他在谈到了西乃山启示的重现的第一点。第二点，民就在山下之后呢，在山上就有各样的异象，各种异象来显露，来做一种证据，证明神在山上的。也就这个为什么要民在山下，而山上却是有异象来做一种记号，这个记号是要来证明今天这些律法典章是神说的，是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的话，所以山上有记号。他对应的是第十三节，他强调了这句话，他说他把你们今天所当遵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且把这个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神的话启示是透过有火焚烧在直冲到天上，有黑暗，有云，有幽暗，这些现象都是证明神的同在。透过这些证明神今天向他们说话了，做一种记号。好，这个记号是当时他们看到的。以后呢，神继续另外另立一个记号，就是把十诫实际化雕刻在这个两个石板上。这两个石板，摩西就说以后他是放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来向以色列人做记号，作为证明他们以前是从神那里直接得到这些启示的。所以有两种记号，一个是他们当初在西乃山上所看到所听到的那个山上的那些记号，一个是放在约柜里面的那个两个石板的记号。今天这两个记号让以色列人真正实实在在的知道神向他们启示这些律法典章了。好，那启示的最中心点就是西乃山上启示的最中心点，第十二节他特别强调是在火焰中有话语，在火焰中来说话的。好，火焰中的说话是说什么话？他说你只听到说话的声音，没有形象，只有声音。摩西这里特别要跟我们提到西乃山的整个启示的最中心点，就是神只向他们说话，而没有让他们看见任何的形象。也就是说，你们只有神的这些律法典章、这些话语，这些是你们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你们不可以把这一些东西变成一个具体的像，具体的一种形象。因为神是没，你们看不到神的形象的。圣经上其实也不断地跟我们强调，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神。所以当西乃山下以色列人犯了金牛犊事件之后， 摩西向神再次的祷告，求神来赦免他们，神也应允了。当神应允之后，摩西就向神说，求你给我一个记号。神也说，你不可以看见我，从来没有人能够看见这位神。所以神摩西向神求一个记号的时候，神就说，好，你就躲在这个洞穴的里面，当我在你的面前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影子。所以摩西也没有真正看到神，他也是只有听到神的声音。所以这个经文他是不断的要去重复强调，神从来没有人可以看到，神也从来没有一种形象说这个是神的形象，没有的。那我们说基督就是神的形象，他不是在谈基督这个人，这个人他长得怎么样，不是的，而是说这位基督把神的话完完全全的行出来的时候，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时候，这就是神的形象，他不是可见的，他是一个内在的，照着神的公义圣洁而表现出神真实的形象的，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所以这个启示很重要，因为以后从第十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其实他都绕着这个主题在说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会换了这个最大的一个诫命，他们去造偶像的这件事情。所以十诫为什么前面的三诫以色列人虽然神向他们说了磕了，但是他们仍然是自己为自己造了偶像，仍然犯了这个错误。为什么？因为人常常是要凭眼见，凭眼见这件事情不是今天我们圣经上在新约中说我们人要常常是凭眼见的，以色列人凭眼见是要求神迹，今天很多的人也要凭眼见，或者说受到 眼睛所看到的，受到眼睛所引诱的。以色列人也因着这种凭着眼见，所以他们要刻了一种形象，而这个形象他们看得到，哦，这个是神跟我们同在，而不然神渺渺茫茫，到底神在哪里不知道，所以我刻了一个形象说这是神，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说刻了一个金牛犊，哦，这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需要有一个很确据的眼睛看得到的，来证明神跟他们同在。今天这个问题不是以色列人才有的问题，今天在我们教会中也常常所谓的被呼召的这些外邦人也同样会患同样的问题。所以整个10节到第14节，摩西就给我们提到最中心西乃山上的一个启示的中心点，你们只听到神向你们说的这些律法典章，这些话语，听到声音，你们看不到任何的形象。他要让以色列人紧紧抓住这一点。那紧紧抓住这一点之后，从15节开始，实际上15节以后，他不断的重复的强调，不要再犯拜偶像的问题，不要再拜偶像。所以从15到20，实际上他重复的来强调，你们要为自己来防备，你们要防备自己，或者说你们要节制，要禁戒自己，因为神没有，神启示的时候并没有显露出任何的形象。所以15节他又再一次的强调这一点，神在向他们说话的时候看不到任何的形象的，因为神是从火中向他们说话的。这种可以呼应第20节， 神也是从铁炉中哦把你们呼召出来的，要来作为自己产业的子民啊。所以他故意有一种你们要防备自己不要去换拜偶像的事情啊，因为是神是从火中向我们说话的，那神也从火炉中从铁炉中把我们救拔出来的，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一样，他前后做一种呼应。那十六节跟十九节防备自己是要免得，就跟前面一样，我们前面也谈到说第九节那里免得怎么样免得怎么样，这里也是说要免得怎么样，两个，第十六节跟第十九节。第十六节说免得你们要败坏自己，败坏自己，因为这个字有一种腐化的意思，也就食物的腐败，食物放久了啊，就因为空气的空气污染，然后有细菌感染之后它会腐败，他用这个字。今天我们生活久了，我们开始得到神救恩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生命非常的活跃，我们对神与我们同在那种信心非常的坚定，但是这种生命在慢慢放在这个时间的考验的里面，它会腐化，它会腐败。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防备不要去腐败，所以新约中他用一个叫盐，要盐在中间，你要做光要做盐，就是为了要防止腐败啊。今天我们对神的话也是如此，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肉体腐化了腐败了，以至于我们都随从我们肉体的意愿。那这样的腐败的以色列人当时的表现是为自己造了一个形象，为自己造了一个形象的一个偶像，有形象的一种偶像。今天也一样，今天我们的信徒常常会落入到我们属肉体的问题，我们的腐化就是在于我们听从我们肉体的需要，人的七情六欲成为我们放纵的一个内容，本来吃喝拉撒睡都是很正常的，你人一定免不了吃喝拉撒睡，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都会有，但是当我们因为过度的为追求这一些吃喝拉撒睡，为了追求能够满足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就让我们的肉体落入到这种腐败的里面。当我们落入这种腐败，实际上我们就是为自己造了偶像。所以圣经在新约中他用另外一种讲法，他说什么叫做拜偶像，就是贪财淫乱，贪财淫乱就是在拜偶像，就是在为自己造偶像。所以旧约中以色列人今天他们拜的偶像，新约中呢换了淫乱或者是贪财，都是一样的罪。再来第十九节他说免得你们看见日月星象受他引诱来敬拜他，这里特别提到日月星象，日月星象也就是时间，这些时间神透过这些日月星象来管理时间，也就是说时间是神赐给我们的，而这些日月星象有按照神所定的来管理时间，我们都对时间的使用上我们要去认识清楚。今天让我们能够活在今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今世都有时间，时间不是让我们来浪费的，时间不是让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所愿意的来使用的。今天我们说以色列人要去拜日月星辰，就如同今天他们在放纵神给他们的生命，放纵神给他们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他特别提到这句话，第十九节的最后一句话，十九节他说的说这个日月星辰是什么东西呢，它是 威你的神给所有天底下的百姓的一个份，这个份原来是分配产业的那个份，也就是日月星辰是每一个天下万民所得到的份，也就是每一个人只要你有生命你就有时间，这个时间是神给你的产业的一个份，时间就是我们今天的产业。好，你给你的产业不是让你来浪费，不是来让你随便浪费你的生命浪费你的时间，我们应该按照神所定定的时间来生活行动，这才是律法规定我们的，也就是保罗书信里面他要向我们强调的，今天我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神分配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按照这个产业好好的看重，不要浪费。最后他最中心点是十六节到第十八节，他提到有一种五种是建造物的一种形象，也就偶像有五种，他有五种，这五种第一种是男或女的一种形象，第二个是畜生，也就是这些我们所养的这一些畜生，第三个天上的飞鸟，第四个地上的爬物，第五个水中的鱼，也就是他几乎把创世纪的第五天跟第六天所创造的这一些天上的鸟、水中的鱼啊、路上爬行或是行走的种种的这些形象，这些形象都不可以成为我们去制造的一个形象，也就是实际上今天在我们眼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我们不应该去追求这些，无论是人男或女，我们不应该去追求男或女为我们的中心目标，也不该去追求这些牲畜财产，也不该去追求这些鸟类爬物鱼类成为我们的食物或是成为什么样的东西，这些都是成为我们应该要去极力防备的。就简单来讲，他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我们要看守我们自己的魂，看守我们自己，要防备我们自己不要落入到外面这些东西被他引诱住了，让我们眼睛去定睛在这些的身上，如果我们去定睛在这些身上，虽然好像我们没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啊违背神律法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违背律法。所以律法不是只有光，也我们所读到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成文律法，如果我们对律法的认识只有到成文律法的角度，那我们仍然会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个属肉属世的属肉体的属今生的这些事物上，那我们仍然是犯了偶像的罪啊。今天时间到啊，我们到这里啊，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谈，感恩荣耀归在神面前。好，已经时间交给郭牧师。
好的，
好的。
现在
那一首，那一首是那个郭牧师，你不是有做一首是吗？
哦，好，咱们唱《如此恩光》这首歌。
好，
哎，把那个发到了吗？
12月16号就有播出来了啊。
嗯。来唱那个《如此恩光》，来一块儿，我们站起来，来，现在已经发到亚维生会和桃园。 哎，看到这首歌啊，我们一同来。亚威圣会和桃园教会里边都有这首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何等荣耀，何等奇妙，何等生命，何等真光，神圣之请坐，请坐，请坐。好。